他就要受那个地狱里边跪倒里边说应该受的罪了。那个时辰一过去，他仍然是大力鬼王，也就是说呀，他有跪倒里边也有他这个种种不同的差别啊。我们说就是说肾是什么，肾就是跪倒里边有植物的，这生前做了好事，有了福德，死后去做徒弟，去做城隍，去做三圣，去做种种鬼道里边，就等于人道里边出去做官了一样的。因为这个都不是我们经验知识以内的，我们只能够根据这经上边有的，我们这样来说，实际是不是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没有办法证实。那么说唯物就是业了，这个业就是说因为有业就要受报，正报或者中报就是生在哪一道，天道人道第一道，生在哪一道的报，一报呢就是他的生活环境啊，正报我们刚才说的三有是鱼有
色有无色有，就是三界。
那么正报也称为三有，就是本有现在之身，公有一世之身，以至于后有后生来世受生之身。鱼有色有无色有是未来受生处
说，受生处说的一报。本有中有后有是未来受身的正报，未来的身不一定是人，也许是天道，也许是堕入三途。
这是第十个阶段了，到了第十一个阶段呢，就是这一生的一切善善恶恶的行为，到了这一期的生命告终，生命告终就是死亡嘛，
就是死亡。死亡以后，
第八阿赖耶识称为中阴身，就是刚才说那个中阴身，
再去以他的业力的牵引再去受胎，
那么这个就又成了生。
生以后呢，又再照着原来这一套循环，再去受胎，再去这个逐渐的发育成长，那么这样一生一生的循环，生的后果就是老死。循环这一生的循环过去了，到最后还是老死。老死以后呢，旧的也还没有上万的，新的也有造下来了，所以一直在六道里边轮回，脱离不了六道。这个就是在佛经里边说的，所谓人生死六转，就是寻者时而有之，是因缘，这是个连环，像是连环炒一样的，一生一生的流转下去。我们看第三节，明白了这世子的意义，再来看世而因缘的流转们就比较容易。世因缘流转就是前面，就是前面说这个无名缘性，性缘是十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如，六如缘珠，珠缘手，手缘爱，爱缘去，去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缘里是当作生气或者是阴气的意思，缘当作凭借讲，死是凭借着生而有的，也就是说生引起了老死，爱引起了去，去生起了有，大致就是这个愿嘛。如果是当作主动的来说的话呢，由生而引起老死，或者说由爱而引起去，由去而引起有。如果当作被动的来说呢，那就是为什么要死，是死是由于凭借着生而才有死，或者说受，受是凭借着出而才有感受。 那么世人因缘里边的无明，不是无事无明，而是意念无明。无明就是秘昧，就是不明的意思。意念无明，可说是意念的懵懂不觉，就生出种种烦恼来，因此而造出种种的业，就叫做这个造作造业，就叫做性，就叫做性。性就是叫做造作，而这两字是前世所造的因，无明跟性是前一生造的因。所以《大般涅槃经》上面说，过去的烦恼就称作无明，那么过去的业力就是叫做性。无明跟性，我们可以解释成是前一辈子由于迷惑而造下了业，而生命流转的根本就是业识，就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又称为藏识，有能藏、知藏、说藏的意义。他所藏的就是那些业力种子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在命中的时候，业识最后离开人体。俗话就是这么说嘛：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随身是不对，事实上是随着业识而离开人体。这句话真的很可怕，我们家财万贯，或者是地位再高，财产再多，到最后究竟能够带走什么呢？一点都带不走了，一点都带不走。说能够跟随着的，就是我们行为上的这一种习气。习气就是种子，也就是业，业力，业力，什么都带不走，能够带走的就是这个业。我们可以说人世也许是换一个，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吧，这个因为生命是轮回的，不是说没有前生后世，一定有前生后世，那么生命也有后世。有后世的话，死并不可怕，就等于我这个房子住牢了，我另外啊这个房子陈旧了，我换一个新房子住。我们换个新房子住，总要积下一点钱了。你没有钱，你凭什么去换新房子呢？你要积得钱多的时候，你去买一个高楼大厦嘛，啊，住得很讲究的地方嘛。那这个是指有形的换房子，而我们要换躯壳的话呢，那不是拿钱买的了，那就是要什么呢？善业、福德。你要积下善业，就等于你积下了福德，这福德就能够让你去转生到天道或者是人道好环境里边，而绝不会堕入下三途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想换个房子，我们都要积攒一点钱，我们要未来要换躯壳，那早晚是必然要换。要换躯壳，我们为什么不事先的积攒一点福德呢？这个福德积攒下来，虽然银行里边那个存款簿上面没有多画几个圈圈，但是实质上你说积攒下来这些福德呀，那将来的确是能够受用无穷，而比银行里边那些画圈圈那些多几个圈圈要比那个好。我们看看现在最近这个土地什么什么什么三字乡土地啊，闹得非常热闹，翻运富裕，翻手之间多少亿进到账户里边了，有那么多，已经有多少亿了，何必再要呢？所以说这个贪呢，当真是像饮盐水之渴，越喝越渴。我们可以说一个公务员，甚至于说中级公务员，甚至说高级公务员，他一向很廉洁不贪污，但是绝对不要有个开始。如果一旦受到环境的诱惑，或者是人情的什么什么种种因素啊，一旦一开始，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并且越来胃口越大。 越来越胃口越大。我们平常说啊，他贪污贪了好几百万，那简直是小肉苦，好几百万算什么？人家这你看看，这么一贪，香港那个大富翁已经有了财产大概很多很多亿啊，都是论亿计的。那么最后呢，为了想赚更多的钱去行贿，在人格的尊严上面被关到监狱里边，那多难过呀！80多岁了，何苦呢？再赚80亿，自己究竟能够用多少呢？人生的消费有限啊，你一天24小时不停的吃，也吃不了多少，是吧？又何况这呵呵，真的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了。还是积聚福德金愿啊，因为往生西方净土嘛，也是不可以少福德因缘而生彼国。你说我念佛了，单单念佛不行，你还要积一点资粮，这个资粮就是福德因缘。这个就是刚才说那个离开人体的耶师，在未生受生以前称作中阴身。中阴身照佛经上面讲的，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形态，如人还像人的形状一样的，畜生还像畜生的形状，但是比较原来的形状为小，他无形无知，但意念执着仍然支持前身，以他过去的业力与有父母缘的业力相感召，当其投胎时，与其要投胎的地方升起了迷昧颠倒之相，这个就是无明迷昧颠倒，在一片黑暗中未见其父母形影处现出光明阴光，男女交媾的阴剧正在上演，也是刹那之间到达父母身边，在迷昧之中忽然升起一念爱欲，那也就是说男胎爱他的母亲讨厌他父亲，女胎爱他的父亲讨厌他母亲，这样就六爱为中，于父精母血之中那时为胎，就是女性卵子受精而成胎，自此也是即处于胎育之中。涅槃经云，现在世中初次受胎是名为师，这个就是那个无名原性性愿师的第三支。中阴身怎么样，我们不是我们知识经验所能够理解的，我们只有照着经上面这么说，但是经上面是这样说了，我们不是说天道吗，28层天，越是高层的天，经常说是比方说欲界六天，欲界六天的身高当然比我们人的身材高大的多，身高多少有逊，很高很高，但是呢它的天衣啊，越是欲界的天，天衣的重量，它配的衣服比较重，天衣啊它的重量啊，那这个计量了计分了，那这样来算的，越是高层的天，他的天的衣服啊身材更高，衣服当然更大，而重量更轻，那这象征什么呢，就是好像是象征着呀，越是低层的天，他的身体啊我们不是说欲界，我们这个世界色界，色界还是一种物质了，但是那一种物质我们又谈到了所谓清净色，清净之色，那种物质很稀薄的能量，很稀薄的能量就是说不受任何东西的障碍，那就是说就像中阴身一样的，想到哪里到哪里，天人嘛也是想到哪里到哪里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嘛，早上可以整个的绕一遍3000大千世界去供养诸佛嘛，其实根本就是一种，我们拿什么来说吧，就是说宇宙之间这一种能力的活动了啊，不是我们有个肉身要靠交通工具或者要靠一步一步走，那个根本就是一种能量的活动，而这个天界的低层的天 舍身里边的能量多，也就是密度比较大。高层的天，舍身里边的能量少，而密度比较轻。有几本经上面是这样讲了，《起始经》了，《大罗坦经》了，里边统统分析到哪一层天，它有身材多高，它的衣服多种了什么了，上面都有这么说。而我们的也只是从根据的那个来做一个推想而已。那么在《修行道地经》里边，给胎儿在子宫里边发育的经过描述叙述的跟现在的胚胎学还要详细。经里边说，胎乘七日初步增减，而七日如薄落，薄薄的像那个如落一样的啊，也就是像很浓厚的牛奶一样的那么一点点。六七日状如细肉，六七四十二天了，九七日变成五泡，两周两阔即象，九七十七七十天，两个多月的时候，已经是在医学名词上面叫做化骨癫，就是那个骨头将来先有几个不同部位的几个点点，将来由那个点点上面发育成骨头，叫做化骨癫出现。而他这个的也就是说，在九七日就已经有了这种情况了，到十七虚生五泡，两手腕两足阔及头，好像是都出现了。受胎后五七日之内成为命蛇，我们前面解释了，就是性缘是十缘命蛇，在五七日以内这个阶段成为命蛇。命指的是心，这个时候心识还没有发生作用，所以成为命蛇，就是胎儿的性体。七七日叫做举根位，六根出城，所以叫做六如，就是十二处里边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。涅槃经上面说，如胎无分，四根为举，是为命色，这个是在命色位。举足四根为命出世，是命六如。举足四根讲的是四肢，已经有了四肢了，但是还没有生出来，就叫做六入位。胎儿出生两三岁以内，六根发生作用，但这个时候一根还没有强烈的爱憎之念，所以天真淳朴，六根对外境只是一种知觉，称为初。涅槃经说，为举苦罗，是命为初。儿童发育成长由十五岁到十余岁，知识渐开，根茎相对，已经不是单纯的初了，而是说心识上面已经有了微顺的感受，喜欢不喜欢。那么对于饮食玩具能够分辨好恶，有所需求，胃尚没有强烈的贪爱之心，故称为兽。涅槃经云，然喜以爱，故名为兽。有十五岁到十一岁，也许是现在的小孩子都早熟，国中生就会去，有种种暴烈的行为，很可怕的事。那么无名于性，是前世所造之因，十名蛇六如出兽，是今生所受之过。由于无名缘性而采取投胎，投胎生出来了，那么这一生呢，就是由于他的识而有命蛇，有命蛇而有了内六根，然后又出又受，这个是今生由于前生之因而形成今生之果。儿童由十一二岁到十八九岁，欲望渐增，对于无欲沉静渐生贪婪之心。大乘一章说贪婪命爱，涅槃经说习近无欲，是命为爱。什么叫做爱？对于财神名食水这五种欲望，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执着，越来越离不开， 就是成为爱。到了成人之后，进入社会，接触人事，逐渐的贪欲之盛，对于财产名利百计争取，贪求无厌，知我知法，秘而不悟，我知法知了，这就是取。涅槃经云：内外贪求是名为取。为了达成物欲的满足，争名夺利不再手段。那么这一种爱染于贪着，发自于心，出自于口，见自于行动，又是深寓意三业了。爱染跟贪着要什么去完成的？内心的思想、身、欲的行动，这三种都皆称业种。所以有就是业，有了业因，必然受到业果。业果就是前面所说的正报、依报。涅槃经上面说：“为内外事，其身口意业，是名为有。有就是业。”以上爱取有三字是现世造下的三种原因，那么有这三种业因，又成了下一生去投胎受果报的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第十一支的僧。由于现在造下的业因，就要去受果。受果，果是什么？就是再去转生。涅槃经云：现在世时命未来世的僧。现在我们的第八来也是要转，就是未来世转生的一个轮回的主题。所以第八来也是又称为果报时，我们这个第八来也是就是来收报应的。收报，收报不一定是收恶报了，也有福报了。你前一生做了好事了吗？做了善事，今生当然要受罗锅福报，不一定全是坏的。我们不要想着说报应啊，知道全是坏的，那好的也是报应啊，好的也是报应。既然有生，必然有老死。诸根衰败叫做老，身患命中叫做死。生与老死是未来世的两种果。涅槃经云：现在名色六如初受，名为未来世的老病死。现在所造下的因，就是未来世的果。以上是众生三世流转的定律，六道轮回的连锁。如何才能够跳出这个连锁的圈子？要从十二因缘幻灭门。还有十多分钟，我们给第四讲了。十二因缘六转，就是由于迷惑的惑，造业的业，受苦的苦，有着惑业苦三者的因果在循环。由于过去的迷惑跟业，就是无明跟性，招致了这一生的苦果。十名色六如出手，再有这一生的迷惑爱跟取，爱取是这一生造业的业因，爱跟取又造下了这一生的业，就是有。这样就又招致了下一生的生跟老死的苦果。那么前因经过，今因后果，因果相续不断，生死轮回也就永不尽期了。因为我们一方面是偿还前一世的业，一方面这一世又造下了新业，那就是永远的在六道里边轮回，没有离开的期间了。怎么样才能够离开呢？那就是学佛修行，不受后有，不造下未来再转生之业，不跟别人约定我们下一辈子还要成为夫妻。那要是那样一约定嘛，下一辈子又要留下了，也不想着我这一生没有赚够的钱下一生再赚，那这一生没有赚够下一生再赚嘛， 又离不开这个娑婆世界了。那么如何才能够跳出生死轮回的圈子呢？首先要检讨人生忧悲苦恼是从哪里来的，是由无常转变的老死而来。我们为什么忧悲苦恼呢？那人到死的时候才知道啊，苦啊苦啊，这一辈子就这么匆匆忙忙的过去了。那么这个就是由于老死而来。老死从何而来呢？是投生做人而来。为什么要投生呢？是因为过去的业受到业力的牵引。有的业是由妄趣而来，为什么会有业？就是去执着去取占有。妄趣是由贪爱心驱使而来，贪爱，我爱的太多，财色名食哪一样都爱。贪爱心是由灵手而来，就是灵纳，就是感受。因为有了感受嘛，啰嗦我就喜欢离不开嘛，啊，听戏时我听得很舒服，我就一直去听戏啊，看明星时我看得觉得很愉快，我就总是想着去看明星。那个这个就是所谓苦乐之受，这个感受，这个受就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生死流转。所以说在五蕴里边嘛，说色受给感受的受排列在第二位，表示这个受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。那么这个受力是由于六根接触外境六尘而来。接触是由六入，就是由于六根，如果没有六根从哪来的接触呢？而六入力是由名色，就是五蕴而来。名色是由业识而来，业识是受到性的业力牵引，而性是由无明迷惑去造作而来。那么归根结底讨论到最后，我们生死流转的根源就是无明，就是没有智慧。所以归根结底最后是无明。因此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，是因缘，刚才说那个是六转，生死六转，那么如何幻灭呢？如何的不再六转下去？那就是说无明灭在性灭，性灭在识灭，识灭在明色灭，明色灭在六如灭，六如灭在初灭，初灭在受灭，受灭在爱灭，爱灭在去灭，去灭在又灭，又灭在生灭，生灭在老死忧悲苦恼灭。说了半天，最后怎么样才能够不再生死六转？就是要灭掉无明。那就是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怎么样才能够灭掉无明呢？无明是什么？愚痴迷昧不明。那换句话讲，学佛就是要求智慧，有了智慧就不再愚痴，就不再迷昧不明。而智慧如何求得呢？这个就是又是一个关键了。修戒定慧三性，持戒修定，有戒之定，有定生慧，慧就是智慧。或者说那些法门在这个工商业时代修起来很困难，那也就是一句符号念到底嘛，一句符号使我们的心不再去妄想，不再执着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证得我们的智慧德相？就是因为妄想执着嘛。由于妄想执着使我们生死流转。如果我们修行的方法很多，说有八万四千法门，但是在这个末法时代，然后我们去参禅，我们的根器 不是理根啊。然后我们去修治修官，工商业社会这个时代啊，也蛮难的。最简便的办法嘛，莫如念佛嘛，礼佛、拜佛、念佛，让我们妄想执着减轻减少。什么事情不值得计较的事情不要计较了，计较起来没个完了，计较起来越计较烦恼越多。妄想执着才使我们的智慧德相被隐被覆盖下去。如果减少或者没有了妄想执着，当然我们就有了智慧。这几天还是闹得蛮热闹的，到美国去登飞碟升天的，真是要真正是上帝是万能的，那何须还要来个飞碟呢？就给大家招入天堂就行了嘛，还要坐飞碟？我们想想不通，想想不通，这个竟然是有那么多人，全省有四五百信徒，当然总说起来是少数了，但是这么一个卖普普通通的一个人，只要是这个编出一套理由来，就有那么多人相信，是我们觉得呀很奇怪。20年前那个南美洲所谓人民庙、人民教堂的事件，上千人集体自杀，真是死了上千人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要去接近上帝，到了那个丛林里边去修行。事实上就是到那边以后就是一种暴力劫持了，啊，那个事件那个事件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例子了。那一直于前年那个德州烧农场的事情，一直于去年美国不是日本真理教的奥姆真理教的事情，一入教以后被他威胁被他劫持，你就身不由己了。当然这一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严重，但是归根结底在什么地方呢？老实讲大概要不至于自杀，不外乎是敛财而已，不外乎是敛财，总是有目的了。没有目的，那些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儿给大家带到美国去呢？那么我们看讲义，如何才能够灭掉无明，正是心经经文上面说的，以般若正知观察无明无性，当体即空。无明没有自性啊，我们说我生气，你给气拿来给我看看，那个气是一念之间的烦恼生气，那个气是没有自性的。换句话讲，气生气的气没有本质，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，你一念之间它就不生气了，就在个人的心识一念之间了。可是呢，我争气不争财，这个官司我打定了，好了，你慢慢打吧，你现场没事专门去打官司嘛。这个执着不舍的人太多了，执着不舍的人太多了，一年之间转过来啊，剩下多少麻烦。天下本无事，容人自扰之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以般若正知来关照这些东西的当体即空，无明是当体即空。因为无明是我们本人心识上的一种虚妄不实的迷惑，在般若正知关照下，它自然冰消瓦解。问题就是说，明跟无明，我们常常讲嘛，有了光明就没有黑暗。你心里面有了一念烦恼，你妒忌别人，我们生气，我们起了贪念，这个时候如果马上警觉啊，我怎么又起贪念了，好了，你这个贪念就压下去了。你如果是没有这种警觉，那个贪念是理直气壮的呀，就要贪下去了。那么其他的烦恼也是统统一样。所以无明一灭，真心显现，彻悟宇宙人生真相，遣除我执法执，自然不会再颠倒妄想而造出一切恶业。 也就是信。既然不造业，当然哪里还会有因业受报的事去转生的。这个说没有业事，就是业事不去转生了、业事不去转生，自然就不会在胎里边成为命蛇，成为柳如，也不至于生出以后再去出受矮屈忧等等，这一些一换一换的就通通没有了。那所以说，无无命乃至无老死，无命尽乃至老死尽，没有了无命，那么往下边通通没有了，姓氏命色流入出手通通没有了，无命尽的，那么以至于生老死也通通尽了。这是因缘六转，是观察世间生死之缘起，是属于解的方面。幻灭门的是进修出世解脱方法，是属于性的方面。在缘起观的立则上，此有故必有，此生故必生，指令有情生死流转。但也是因为此无故必无，此灭故必灭，才能够使众生怀在解脱，跳出生死连锁的圈子。此有故必有，此生故必生，这四句话啊，就是缘起的定义。因为佛陀的基本教义就是缘起，缘起嘛，就是万法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所有的一切存在彼此之间都有关系，这样就是说因缘和合嘛，这个就是缘起。缘起就是互相支持，互相依赖，不能够，没有任何一法是单独存在的。你说那个人贪，他为什么贪？有他的前因后果。他贪，贪是因为他有了这种感受，他有了裸手喜爱的感受，这样他才希望对于他爱的东西执着占有。那么为什么有这种感受的？是因为有接触。这一切一切都有它的前因后果，而都不是孤独的存在。缘起就是说呀，任何一法都有互相支持、依赖、影响这种关系。但是这是出世生者的解脱生死的法门，何以在般若观照之下也说是空的，是无的？下一次再讲吧，时间过了。那大致也就是说呀，如果说是无蕴空了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蕴皆空，基本上空了以后，这个通通就空了。无蕴空了，哪里还有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？因为色受想行识者无蕴，就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的基础。六根、六尘、六识都没有了，从哪里还来的生死轮回呢？当然都没有了嘛。以至于后来的所谓苦集灭道了，以至于大乘菩萨的有智有德，通通没有了。基本上说，照见无蕴皆空。无蕴皆空就是给宇宙人生的基本资料认识清楚了，看空了，后边就没有了。我们说不，后边还剩一节，时间到了，留在下一次再讲好了。诸位有没有什么？